所以古人讲一定要用师承啊，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授下来。我们中国的学问跟西洋的学问呢有点不同的，中国是一开始就是圣人，圣人他的这个他都是过来人，他把这个天下的这个世间的学问都看透了。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讲的那个礼，曲曲折折的人情世故都包括在当中，我们这自己去看，你怎么样看了字面看这样拉的这样啊，字面和另外一个意思啊，哎，个老师没有讲了，我自己怎么能看得出来？有注解不错，注解啊，注解各有各的注解法子，注解的人总是他没有到圣人的那个程度，他注不出来的，他只是注一面的。而且到后来很多注解的彼此互相打闭目官司，你讲我不对，我讲他不对，那究竟是谁对谁不对呢？我看的人不行了，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各位现在对于这个古书，各位现在还没看呢。你跟周老师学过文，你学到若干时候，把一个读书几十篇古文之后，你可以看得懂这个，能够看这些古文了、经书了，你然后你才发现这个问题。那么自己感觉到是无所适从了。有种种这些问题啊，所以中国人讲的一定要有师承，师承它是很简单扼要的，就是最关键的地方指定出来。所以古人讲一字师，告诉你一个字，这一个字可不得了了，那就是你一生就是多年的不能解决，你只要拨动一下他告诉你的一个字，你豁然开朗啊，这不得了，这个那是太重要了。你不是这样，我们自己研究，你研究怎么样研究不行呢？所以呢，这个中国学问是如此，好学呢，你根据这个，根据这里所讲的，我们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精神提振起来，不要考虑到个人的这个生活问题，当然不必要求这个生活人享受了啊，说话做事以及这个就有道而正，这么做算是好学，这一章是注重在这个好学啊，怎么样才能好学呢？就是好学。所以孔子在很多人问他弟子当中有哪个好学，孔子讲他说有颜回的好学，颜回他只是称赞颜回好学，颜回好学就是这个一旦是一条人居陋巷，人不堪其忧，他不改其乐啊。人家认为就是哎呦，这样生活条件这么缺乏，这么不好，人家就是这个受不了了。但是颜子在那，他不改其乐，不改，为什么不改其乐呢？这个当中他乐什么？乐什么？他是他所乐的比一般人所看到的那个比那更重要更好。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包括贫穷的人，是财富很多的人，他不知道有修道的这么可贵，他只是在这个物质这个层面所注重的是物质享受，贫穷的人没有物质享受，求不到理路，求不得苦。那么富有的人呢，财富很多啊，求到了，他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啊，又怕这个财富给人家是抢夺过去了，也是这种很苦啊， 那么都是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心灵世界它没有拓展出来，所以他很苦恼。我们学道的人呢不是这样，那么这个物质条件呢到了一个在这个社会啊中等的一个在中等以下的维持这么一个程度。我们现在这个中等呢在古时候大皇帝还比不上啊，那古时候大皇帝秦始皇到这个从这个西边到东边这个东海这边他要费了多少要多少力气多少天数才能到达了。那现在我们普通人买一张飞机票就可以到美国，就到哪个国家去，到欧洲美洲到处游览，这个那古时候哪个地方能够享受到啊。所以我们现在动的一下就不得了了，就比较的问题了啊，他这个生活我还比不上他，你这一比较就不行了，比较就是烦恼来了。不要比较，不要比较，怎么呢？人家也看人家那是物质条件，他高再高没什么用处，世间法那是万法无常啊，没什么用处。我们所享受所求的这个道的内在的心灵世间呢，那是那不是钱财可以买得来的。所以颜子那个时候乐就乐在这一点，不改其乐。我们今天是修道的，我们想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开了好几家的银行，把的这个各个银行都是归我，我都是做这个银行的董事长，那怎么样呢？那这个人一个人的生命这么这个短短这个几十年啊，寿命也终了，那还有什么哪人能够带得去？带不去啊！这样一想，哦，这是小事情啊，这个不要挂，这个不要挂在怀里，心怀里边。我所以考虑的是大事，佛以大事因缘，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大事因缘是叫众生能够把这个生死的大事能够解决。生死大事，我想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以前的还有以前生生世世以前的话，那无始以来的那个生死啊多么痛苦。我们现在看见啊，遭了天灾，遭了人祸，电视里报告的那些国家还有贫穷的没饭吃，小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多大，瘦的这个骨头就看得出来，那个多可怜呢、啊。我们不要人家可怜人家了，我们过去是能保证自己没有受过那种情形吗？那没有受过那苦报，那还是人道啊。人道以外还有畜生道，还有鬼道、地狱道，那个痛苦比那个更甚了，我们都经历过的，都是忘记了，各因之谜忘记了。假如说在这一生不解决的话，未来还是未来无穷，还是来来回回这么转来转，就这样受苦，这一个问题重要。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要好学。好学就是要心里在道，心里要求道，不要被那些问题来缠绕我们心，不要为那些问题来增加我们的烦恼啊。我们修道的话就是很纯粹的啊，修哪一个道我们就按照哪个道，按照哪个路去走啊。光阴呢，这个不等候人的，只要一错过时间一年长呢，寿命的这个道还没修好呢，道没修好，寿命到了，那怎么办呢？警觉，把握这个机会啊，要赶快学。是孔子讲这一套，孔子讲的跟就是佛理啊，就是佛法。 那么下面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那么下面子贡又讲，子贡曰：诗人如妾，如错，如堕，如母，其斯之谓与？子曰：是也。时可于言是矣，告诸王而知来者。子贡是在孔子门中是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弟子了，可以说除了颜子以外，子贡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也言语可以说他是辩才无碍的一个人。那么他就问孔子，他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呢？贫而无谄，这个谄字一个骄字，这两个字各位如果有看过白发明门论里边，那个白发明门论里边有这个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这个就是随烦恼，从根本烦恼的这个从那个慢字啊发展出来的，傲慢，从傲慢心呢发展出来。骄是傲慢的，谄就不是了，谄是从另外一个发展出来的啊。那么这个谄媚，就是这个为了求到一种这个一个东西，或者要达成自己的某种企图，他对于人啊，或者是有权力的人，或者是有钱财的人，他呢先这个谄媚，事实啊跟他说话也很卑，很这个谦顺啊，这个礼也特别过分，叫谄。在礼上面过分的这个礼貌叫谄，事事风云人家。那么这个什么呀？这是出于贫穷啊。不得已啊，他不能不巴结人了。假使说贫穷人不谄，贫而无谄，这就不错了。不是说读书人，读书人明了道德人，我贫穷就是没得吃，我没得穿，我关起门来，我在家饿死就让他饿死，我也不去谄媚。这个人也大有人在，在历史上很多的，但是呢这个很难得，能够有这种骨气的人就很难得。富而无骄呢，这个骄傲啊，富有的人家，富啊他是财富，财富人呢他是有骄傲。这个骄傲就是什么呢？看不起人家，就是自己呀，自己高明。那这个像这个晋朝那个石崇这个大家估计是都知道吗？这个还得了啊，他家里那个珊瑚玛瑙珊瑚尽是珊瑚树，他的这个他那个金箍园里边奇花异草比什么都收集的天下的什么都齐备， 饮食的时候啊，这个朋友来的时候，每天都有是成群的这个贵宾，那家里这个侍女来了，那个等于那个大饭店的那个女子来招待客人的女子一样了，她养了多少多少，这个招待的客人啊，劝客人饮酒喝酒，不如意的时候，到后面去就把他宰杀掉了。宰杀掉，那古时候法律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法律的话，你的再富有，钱再多，你杀个人你要偿命，你要判罪。古时候不是这样，古时候杀的人有钱呢，他的人买来的他杀了一个人，国家也不管他。他就那样造业，你像这种人他骄不骄呢？他把人家看都看不起，人家骄傲。结果他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他是家破人亡还不算数啊，他一死了以后到六道里，不知道到哪一道啊，准是到下三道，下三途里面去了。所以骄是不得了的事情。除了那个之后，普通人骄不骄呢？普通人呢，小有钱财的人也骄傲，也是一定会骄傲的。他比较嘛，在这个一群人当中，这一个社区里面，大家是成天是这个衣服穿不暖，饭吃不饱，他这一家的时候啊，勾得上温饱了，在这个环境之内，他算是个富有的人了。他这个富有的人，他对于这个地方，他就有骄傲心。这不是绝对讲到什么程度，不是到什么程度，是比较来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富而无骄，能够无骄呢，在比较当中，他是有钱的人，他没有骄傲的话。这好不好呢？当然很好。子贡就问，能够这样是如何如啊？这样的人呢，应该是不错的了。孔子说，可也，可也是啊，认为这是，但是可也是可也啊，下面还有，很没有完，话还没完。虽是可也呢，下面就说了，未如还是不如啊，未如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么还有更好的，未如还比不上的意思。比不上就是呢，比如说还有更好什么呢？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呢，不但无产呢，而且还有乐。古时候有时候有那些读书人呢，不错了。啊，我这个穷人有骨头很硬的，我不去巴结人家，不去求人家，不去求人呢，心里总是不平的。啊，我有学问，你看他凭什么？他也不懂什么，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他凭什么犯什么羊，犯什么大财？啊，我懂了这么多，居然没有饭吃的，我不要求他，不求他，心里不行，心里总是放不下。总是看不起他，自己在家很怨恨，怨天尤人，这就没有什么乐了。而这个贫而乐呢，一切不管，富有他富，我贫有我贫，我贫是贫的，我贫穷自在，很好。我也不怕这个强盗来抢，不怕小偷来偷我们，是不是？我自己到家里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门也不必锁。是吧？现在什么到处都自由自在呀、想到这一点呢，有乐趣，平安乐，这要看得开呀、你看这个比那个是又高了。富而好礼者也，富呢是无骄，当然好了。无骄是不骄傲啊， 那么说好礼比那个有更好。所谓好礼呀、啊，那么这个礼所讲什么呢？《礼记》里边讲的礼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救济贫困，这个甚至于这个爱护这个动物，维护环境的卫生，这个都是礼呀、啊。我们现在才知道哦，要维护生态，维护环境，这是礼呀、啊。中国老早就讲，《礼记》里面是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那个《乐令》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春天的时候，这个方长不折啊，旗帜不杀。这个小虫啊，过了个冬天，在冬天它是埋自己藏在土里边。春气往外发的时候，外面暖和了，它起来了。跑到地面上来可以活动了。你懂得礼的人呢、啊、你不要杀害刚刚起植啊，就是植就在这冬天植就在土里边呢，那起植呢出来刚刚出来你不要杀害它，不光是益虫是害虫，不要杀害它。再说这个草木，那么春天刚刚是往外这个发出嫩芽啊，往外长，你刚刚长的时候你把它折断，折断这个是你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就不懂礼。礼的根本是就是仁呢、啊、仁义道德的仁。天地的是什么呢？春夏秋冬，到春天来它是来是长万物啊。你这么一折，好像草木是无情的了，折的与它生命没有关系，可是你就损了这个人了，与这个天地的这个道啊相违背了，这都是礼。你富而好礼的话，这些礼都懂，那么我们有钱呢可以买卖那些动物去放放生啊，这是合理，这是礼啊。哎，在儒家来就是礼，不但自己不杀生，也要劝人家啊。那么这个救济做慈善事业，这都是礼。《礼记》里面那个《礼运大通》啊，讲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政府这个社会部门、社会福利部门，就是根据那个礼运大通的那个那一章里就所讲的，这个从玄仙愚能到这个不得亲其亲，不得子其子啊，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啊，这里面讲的都是礼。那么富而好礼，富啊，有钱财了，懂得礼了，不像现在那些有钱的人啊，不晓得钱怎么用法，用不了了，只好到外面去观光了。观光之后，观光完了之后，天下统统抛完了之后，又有什么兴趣呢？啊，没有了，为了自己还是苦闷呢。假设这个好礼的话，钱财愈多愈好，愈有好的用途。就人道来讲，你能够把这个钱财用在这个正当的，用在社会福利、慈善救济方面呢，就算是不学佛、不懂得这个了生脱死的话，他的再转世，他还是在人间来。做得好，他可以到天上去，他可以升到天上去，这是必然，叫因果是必然的。那比较那个富而无骄了，好高明多了，好得多了。那么这个孔子教学呢，他一步一步的领导的完全性。子贡有看到这一点，有到这种境界了，他 他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这个领略到这种境界已经不错了。可是孔子啊，看到他到这，看到子贡到这种境界啊，他再连到他再进一步，进一步这么学的话更好。讲完了以后呢，子贡就是哎又领悟了。子贡之所以聪明啊，领悟力最强啊。子贡也诗人呢，就是引证啊，就引那个诗经，现在讲诗经啊，古时候就是诗。那么诗上呢是诗经，现在那个诗经305篇里边有风有雅有颂，风是各国的国风。那么他引的这两句诗呢，就是在这个魏风啊，魏灵公的那个魏啊。在魏风里面有一篇诗，那边是有两句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切磋琢磨，我们普通人讲吧，切磋琢磨，这是成语，就根据出来，根据诗里面出来的。什么叫切呢？比如说古人的那个工艺啊，拿个骨头，瘦的骨头。啊，就是这个象牙啦，啊，这个牛骨啦，就是骨嘛，这个牛骨，这个瘦的这个骨啊，这个骨头把这个切开了做什么器具啊？这切搓呢就是象，刚才讲的象牙。用东西慢慢的给它磨，那个很硬啊，切是一下切不断的，慢慢的磨。还有这个琢呢，琢是对于那个玉本来也是石头，可是这个石头啊，这个玉在石当中的最精的，就跟那骨头一样，象牙，象牙牙也是骨头，可是它这个象牙比那普通骨头更高、更精，有不同。那么这个玉呢是琢，啊，细细的跟它在那个雕琢。石头呢叫磨，磨就是这个用这个比这个玉啊要次一等的那个石头叫磨。拿这几个东西制这几个东西的方法，切磋琢磨啊，来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当然这个无论是切磋琢磨，它都是功夫很细，由粗到细，原来很粗浅的，然后慢慢功夫越来越细，越来越精细，精益求精。那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一个人求学修道啊，这个进步再进步。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六度啊，六度当中就有这个精进这一度。精进是不停止的，你今天走一段继续，我不能说走到这个境界很高了，高还没有。比如说我们登山的从山下开始啊，就是一路的花草很好，风景很好。那么从山脚跑到这个山半腰里边呢，就是不错了，又有水了，又什么都很好。那么到时候就止住了吗？止住啊，还没有止住，你必须要攀到这个顶峰，攀到高峰去，攀到高峰不能再高了，那就算是到的。没有到那个顶峰的时候啊，那还要继续。就是说我们修道的人呢、啊，就儒学来讲，君子做得很完全了， 孙子完全了，还要人，还有贤人了，贤人做得很完全了，还要圣人了，你必须要成为圣人，那才是才完成了。就佛法讲了，啊，我们做一个和一个佛教徒，觉得啊，一切都是很安然、很自在。修道一天一天在修，很烦恼一天一天减轻，啊，觉得很多了。这个只是一个小有的这个现象，好的现象而已。甚至我们念佛啊，我们念得很清清静静的，佛号念得很，也不会乱跑了啊，很安安稳稳在定在修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要满足。嗯，那距离一心不乱，那还远得很呢。最后必须要成佛，回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切除着木。所以子贡就言思了这两句话，啊，其思之谓如，之谓于其呀，这个字，就是指的孔子刚才讲的。为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老师所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像诗里边所讲的这两句话吗？是就指的那个，为是说，其实指为是那个意思吗？这意思就是说，那么前面他讲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啊，就等于就是说，修到了君子了。那孔子告诉他，这还不算，你比他还进一步修到贤人，甚至修到圣人为止。果然孔子讲了两句话是的确是，就是去那个啊，这个贫而乐，富而好礼了，真正是修道了。修道的话，那就是那境界更高了。那么子贡就拿这个两句诗啊来引证他所领悟的孔子讲的那个道理。孔子就说，是也，时刻欲言是也。是子贡的一个名字啊，那么称呼他名字啊，时刻欲言是也，这样可以开始可以啊，跟你谈这个诗了。为什么可以跟你谈论这个诗呢？因为你告诸往而知来者，告之于往。诸这个字是复合字，是两个音拼起来的啊，告之于往。那么告之于往而知来者，告诉你的这个以前的啊事情，而你呀知道未来的。这意思就是说，方才告诉你那个为了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呀，你就懂得这个是于切于所如注如母啊，这个切磋琢磨是没有止境的。一定求其到最完美无缺的时候才知道，那就是修道，你一定要修到成为圣人才能知道。所以你所领悟的啊，比那个为了贫而乐，富而好礼啊，比那个又悟出来又更多了。那么这个孔子讲这个话的意思重要，就是讲这个诗的问题了。诗啊，那个周老师跟各位讲诗了，现在还讲不多了。中国这个诗上呢，就是最早的就是这个诗经。诗经是孔子把它这编辑起来的。诗有诗的题材，有诗的作诗的方法，那个学问大得很。那就是说这个诗是
你研究诗学诗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呢，你要那个悟，就跟学佛学禅一样的，要禅呢，参禅，诗跟那个禅是一样的。不会诗就根本就不能参禅，禅学禅好不容易啊，你要会懂得诗的话就懂得禅了。那个古人的祖师叫干石绝麻三经，干石绝麻三经的话，你这什么是大祖师大禅师讲这句话，哎，不懂，不懂就请你吃茶去，吃茶你也不懂，吃茶就喝茶了，你也不懂什么叫喝茶，那好了，茶师根本就不要你了，你不能领悟，他就是这样，师呢就是叫人家领悟的，哎，当然领悟的时候要靠天才，也要学，你必须要把那些这个方法那些道理要懂得，有具备若干个基础啊，然后才靠自己的天才才能领悟。所以学诗不容易的，这个周老师每次讲这个诗啊，这个诗各位啊不要轻易看得很容易了，这个诗啊，十界树堂这个，跟各位说吧，学工老师啊，他老人家从十几岁就开始学，他老人家学诗跟什么，跟先前的这个翰林呢学的诗，他加上自己的天才，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一直学到90多岁，自己做了多少诗？那么古时候人的这个注解的那个唐诗啊，好多好多注解错误的，他就是一点一点把它提出来研究，哪个错在哪里，不应该怎么样注，应该怎么样注法，这个都是，那真是空前绝后的，前古未有的。后来你想，后来再懂得这样的时候，恐怕也找不到了。他这波波这小本，这个在大学里边，这个包括在大学文学系里边，以及这个文学研究所里边的教材来讲的。那么他的学分虽然不多啊，这个一年下来教的是学生都会做，方法都是方法欣赏，这个理论这个都在里面。这个东西现在是本来是不在外面流通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流通。那么现在就是流通，是卖着人家买去，他也看不懂，不讲也看不懂。诗啊，中国的诗为什么呢？中国诗就是个经，成为经，它这里边呢包括这个道理啊，那还是丰富的很呢、啊、懂诗是一切学问也都懂了，包括这个道，包括一切都有。所以孔子讲呢，这个学的诗不容易，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像子贡这样有这种这个领悟力这样强，可以与言诗，可以跟他谈论诗了。那么这个后面还有两句，时间也差不多了，把这两句啊讲完了，这一篇算是完了。子曰：“不患人之不及之，患不知人也。”那么这个患是忧患，普通人总是啊，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这是一般人的心理。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那些研究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因为人家不知道他这个学问呢，求学干什么？求学出来就要用啊，就要办事情啊。古时候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嘛，学问研究好了就出来办政治，人家不了解他，包括这个国家的国君啊，以至于这个在位的那些大臣子都不了解这个读书人，不了解他就不会请他去办事啊，他就不能去做办政治啊，这是这个忧患的事情。古时候啊，跟各位讲，这个人不知道的事多得很，埋没了人才多得很呢，一肚子学问，好多的能力施展不出来很多啊。那姜太公如果说不遇周文王的时候，那种才能哦，他在渭水河钓鱼，你钓鱼往往不来的话，你钓到老死了还是钓鱼啊，那别人还是人家就这个老头子怪里怪气每天在那个钓鱼，那有什么用处呢，是不是？所以啊，要人家能够知道以后他才能施展他的这个学问抱负。那么这个孔子告诉讲啊，这个一般人呢，这个忧患，人家不知道就是忧患，忧患人家还不知道，忧患人还不知道就有怨恨了。孔子告诉啊，孔子讲，不患人之不及之。告诉他的学生以及是一般的人，你要不要忧患着人家不及之呢？就是这个文章的造句的方法，就是说不及之是不知己，不知道你自己。你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自己，你怕人家患不知人也，你就怕你呀不知道人，你怕你不能认识人，不认识人有什么忧患呢？不认识人比人家不认识你呀，那这个值得忧患的太多了。你人家不知道我，点动我，我不去做官就是了嘛，不去办政治就好了嘛。那对于我们为什么，我修道还是修道，那毫无损失嘛。那《论语》一开始在这个第一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那个这里讲的清清楚楚的。可是你不知人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你不知人的话，你要是。就算是你在国家办事，是个办政治的，你用费其人的话，用的不是君子，是小人。好了，这个小人就把你的事情整个败坏了。你交朋友，你不做事情，你交朋友，交朋友啊，那些朋友是无，这个是个小人呢、啊，他成天的是引导你、诱导你去做那些这个。那些这个败坏这个善良风俗的事情。哦，你觉得我不会同他一起，不会同他一起呀、啊？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他讲一遍，讲两遍，讲的多了，受渲染了。你研究《白法明门论》，研究唯识，你自然就知道，熏习的这个烦恼啊。有后天熏习的很厉害。那么说修道啊，修道更不得了，修道所谓必得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那么善知识恶知识，那谁是善知识呢？啊，我说我挂个牌子，我这是善知识啊，也许有人会啊，但是恶知识就不会了。不是恶知识，当然他不会在头上写个恶知识的，是恶知识他也不会啊，他也不说他是恶知识，这就难了。 谁都说他是虽然没有标明出来，谁都说是自己善知识，谁都不承认自己是恶知识，那么就是我们学的人就辨别了，这个辨别就难了。你辨别不辨别，就是你辨别不出来，就是不知人，善恶知识不能分别，分不出来就不知人。那么分辨不出来的时候呢，瞎碰了，只好瞎碰了，碰到了啊，瞎猫碰到死老鼠了啊，碰到是个善知识，好了，那我就是独生独结一来，我是幸运了。碰到没有碰到善知识，碰到恶知识，好了，那得怎么办？跟着恶知识走的那个走去了怎么办？换就换在这里，换不知人也在这里，是特别重要。那么这一章呢讲到这里了，那么这个这一篇《论语》这一篇呢也走完。我们各位这个果然把这一篇呢都能背诵，背诵完了这个孔夫子讲那个以及是孔子弟子所讲的一些这些道理，记在心里边，记在心里边呢，遇到问题来，遇到事情来，我们心里这个心里这个脑筋一转，哦，圣人讲这话，也以他做圣贤量，以他为标准，做折中于夫子，以他的话来折中，也就是以他做标准，那么我们这个在世间办事也不会错误，修道呢也不会走这个错误的路啊，走路也都不会错的了。那么这就是很不得。